迎大家收听本周的青刀快马。本期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档我最近正在收听的新播客，叫做不止金钱，由大家都很熟悉的播客厂牌生动活泼出品。这档节目是在顶级投资机构工作多年的投资老兵周九周 Aaron 担任主播，生动活泼的创始人也是声东击西的主播徐涛担任制作人。这档节目的厉害之处呢，在于他把顶级投资机构的思维框架提炼成了普通人都能够听懂的方法，无论是在个人理财投资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能够帮助我们识别和防范风险，更好的行动。我想这也是身处当下这个不确定的时代，每个人都需要去学习和刻意练习的能力。如果你想要入门个人投资理财，希望建立系统性的投资思维框架，或者希望在生活和工作中加入一种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更好的决策，那么你都有足够的理由收听这档节目。不止金钱也给到青刀快马节目的听友一份限时折扣，原价129元，4月7号之前订阅青刀快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以109元的优惠价格购买，限时2周。点击节目的 show notes， 也就是节目简介中的链接，或者直接在小宇宙搜索不止金钱即可享受优惠。本周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来自我们的老朋友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宏，为避免下坠而竞争，日本隔差社会的未来。我们之前其实已经介绍过两本山田昌宏的著作啊，一本是社会为什么对年轻人冷酷无情，另外一本是低生育陷阱，日本少子化对策的失败。听过这两期节目的听友呢，想必对于山田昌宏的研究旨趣和基本观点其实已经有所了解。简单说，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山田昌宏他认为说，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的90年代中后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这一波人，也就是出生在1970年到1979年之间的这个团块次代，他们在大学毕业之后呢，就赶上了日本所谓的就业冰河期。这一代人所经历的糟糕的就业环境，使得他们在步入劳动力市场之初就落后于他们的父辈。而他们的父辈，也就是出生在日本战后经济腾飞前夜的团块世代。90年代中后期步入职场的这一批团块次代中间呢，能够获得正式职员身份的比例更少。而在讲究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的日本，一旦你没有办法在大学毕业的时候获得正式职员的身份，那么未来大概率就只能一直从事非正式雇佣的工作，比如说劳务派遣啊，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兼职工作。那因为这一代人在劳动力市场没有办法获得和他们父母一辈人相近的收入和地位，又对未来没有什么希望，所以一个非常自然且理性的选择就是和父母住在一起，既可以免除这个房租的开销，又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平，跟工作之前相比不要有太大程度的下降。于是就有了山田昌宏所谓的单身寄生族。单身寄生的生活呢，是如此的幸福，以至于对于未来收入增长基本没有什么期待的年轻人，他们既没有动力也没有勇气迈入婚姻生活。因为婚姻生活往往意味着需要搬出去独立生活，意味着更大的生活开销，这些反过来迫使年轻人更深程度的卷入到只有存量没有增量的劳动力市场，就为了多挣一点钱。那这样做显然既不划算也不快乐，对吧？于是日本年轻人的结婚率就开始逐年下降，初婚年龄开始逐年上升。那尽管很多政治家认为说是因为养育成本居高不下，所以年轻人才拒绝生育，但是呢，在山田昌宏看来，如何让年轻人有动力有勇气步入婚姻，才是解决日本低生育陷阱的前置条件。以上我们是简单的回顾了一下山田昌宏的基本观点呢，这些也是我们讨论这本书为避免下坠而竞争，日本隔差社会的未来，这样一本书的基本语境。那这本书它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很有意思，因为这本书它还有一个台湾的译本，书名叫做《失控的主底社会》。所谓的主底啊，就是追逐底部，英文叫 The Race to the Bottom。 这本书的简介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不是一场出人头地的竞赛，而是人人都在比烂的竞争。什么是主底社会？ 就是你我拼了命的工作赚钱，不是为了往上爬，而是为了避免往下坠。这个表述就会让我们很自然的联想到最近几年国内关于内卷的讨论。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的时候，其实向标就提到过嘛，这个也是后来大家经常引用的关于内卷的一个定义。他说在他看来，所谓的内卷就是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是一种不断抽打自己的陀螺式的死循环，既没有突变式的发展，也没有渐进式的增长，只是在一个简单的层次上自我重复。人们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拼尽全力，以使得自己在社会上获取少量的竞争优势，从而挤占他人的生存空间，结果就是造成精神的内耗和各种各样的浪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分享这本《为避免下坠而竞争》，既是延续了我们之前关于日本社会代际价值观变迁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也是为我们当下关于内卷的讨论增加了一个新的注脚。那按照惯例，我们依然是通过四个问题来重新梳理这本书的内容。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为了避免下坠而竞争？过上一个所谓普通人的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山田昌宏在开篇呢，就旗帜鲜明地说，他说为了避免下坠而竞争，这个可谓是当代日本社会的一大特征。本质上呢，就是为了维持中流生活所进行的竞争，也就是为了不坠入下流社会而做的竞争。这种竞争绝不是积极向前的，而是倒退的。因此，准确地说，是为了免于坠入底层的竞争，或者是挣扎。下流社会啊，或者说这个下流化的概念，相信我们的老听友都已经很熟悉了。它是来自三浦展的《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这本书。那在三浦展看来，所谓的下流化最大的特征并不仅仅是低收入，而且还在于说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意愿、学习意愿、消费意愿等等的全面下降，是对全盘人生的热情低下。所以在山田昌宏看来，当代日本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年轻人并非力争上游，而是为了不坠入下流社会而拼命挣扎。在2000年前后啊，日本的社会学家佐藤俊树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不平等的社会：再见总中流》。这本书也是有中译本的，中译本的副标题叫做《告别全民中产社会》，就是对应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再见总中流。那这个中译本的副标题呢，确实是更清楚了，就是大家其实哪怕不知道什么是总中流，你也能理解说，哦，他这本书讲的是告别全民中产，但是呢就失去了原书名当中最重要的那个关键词，就是总中流，也就是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提到过的日本社会的所谓一亿总中流。山田昌宏说，正如《不平等的日本：再见总中流》这本书的副标题当中所描述的，在竞争中落败，因此不得不和中流说再见的人，不得不坠落到下游的人，正在不断的增多。这就是当今日本社会的真实写照。过去大多数人都属于中流阶层，确切地说，大家都认为自己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但如今多数人以及他们的子女都有从中流跌落下去的风险。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其实提到过啊，这个一亿总中流，也提到过后来在日本社会学界包括大众传媒里面经常会讲到的这个所谓隔差社会。我们这里简单的再做一下补充和扩展啊，因为我最近刚好在看另外一本书，书名叫做《中流崩坏》啊，作者是日本的社会学家桥本健二。桥本呢是研究不平等问题的，那他这本书《中流崩坏》其实是有相当的篇幅在讨论说，日本当年到底有没有一个亿的中产阶级啊？所谓的一亿总中流，会不会只是一种美丽的误会？是不是可能比如说是因为测量方法或者是问卷的设计导致的一种误解啊？很多人觉得自己是中产阶级，但其实并没有那么高比例的那么大规模的一个中产阶级。因为在那个时候日本的政府也好，包括学界也好，大家都会去宣扬说，哎，我们是一个没有多少贫富差距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们的发展所以非常好。那我们抛开桥本在这本书里面这种比较偏学院派的这个讨论，我们先不看啊。让我自己印象很深的是什么呢？是桥本健二在《中流崩坏》这本书当中提到说，从日本社会认为自己一亿总中流，到普罗大众、媒体、学者、 普遍的认为说日本已经到了一个隔差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前后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五个阶段。他说1977年啊，日本的这个国民生活白皮书当中指出说，日本的富裕程度已经不逊于欧美各国，社会经济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衡量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也比其他的发达国家更低，还有将近90%的人认为自己是中流。通过这样的一个表述来高度的赞扬日本社会的现状，那由此一亿总中流这样的一个关于日本社会形象的一个整体的认知就开始广泛的流传，政府呢也开始将贫富差距缩小和国民的这个所谓中流意识啊，作为一个政策工具加以宣传和利用。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个就几乎变成了一个全民的常识。但事实上啊，一亿总中流这样的一个概念在8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受到了很多方面的质疑。从开始质疑一亿总中流到隔差社会成为国民的共识之前啊，桥本觉得是一共分了五个阶段。这里面我再插一句啊，这隔差社会的概念啊，因为以防可能有的听友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所谓的隔差社会，隔啊就是格子的隔，指的是等级或者阶层，差呢就是差距的差。那我们顾名思义，所谓的隔差社会指的就是社会分化、阶层固化、整个社会的流动趋于封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像桥本健二说的，从一亿总中流到隔差社会前后经历了差不多20多年的时间。第一个阶段就是在80年代中期，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在统计数据的层面已经有研究者注意到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啊，日本的基尼系数其实并没有像政府所说的那样明显的缩小，反而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但是呢，这种讨论在当时还只是局限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里面。那到了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在80年代中期，这种分化已经从宏观数据的层面渗透到了微观的行为层面。我们发现说，在日本的中产阶级内部，当时已经出现了消费行为上面的分化。比如说暑假我们要带孩子去旅行，那我们是去清景泽的别墅呢，还是去乡下的这个祖父家？举这样的一个例子是为了说明什么呢？是为了说，虽然看起来这些中产阶级他们的消费模式是很相似的，哎，都是暑假带孩子出去旅行，对吧？但实际上消费品的价格却是天差地别。换句话说，在80年代中期的日本，一部分的中产阶级开始消费升级了，而另外一部分中产则开始寻找平替了，或者说是性价比更高的选择。那这是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也就是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泡沫经济的时代到来了，一方面让贫富差距以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快速的拉大，那些拥有土地或者住房、拥有股票、债券、基金、金融衍生品资产的人和上班挣工资的打工人，他们的财富增长画出了两条完全不一样的增长曲线。但是另外一方面，看起来好像所有人的财富都在水涨船高。那个时候的中产阶级并没有意识到说这种差距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甚至还在梦想着说我也能乘着这个泡沫经济的浪潮步入富裕阶层。这就是第三个阶段。那到了第四个阶段，90年代的中期到21世纪初，伴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和日本进入所谓的失去的20年、失去的30年，那些曾经以中流自居的中产阶级经历了财富的快速缩水以及所谓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而到了第五个阶段，也就是2005年的前后，在日本隔差社会已经取代了一亿总中流，成为描述整个日本社会状况的一个流行语，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成为了日本社会的共识。阶层的封闭性在不断的加强，换句话说，只有精英的孩子才能成为精英，阶层或者说是社会结构位置的代际传递性在不断的增强。比如说像前面提到的佐藤俊树，他就认为说日本正在从一个努力就有回报的社会转向了一个努力无用的社会。我们前面说了这么长啊，花了这么多的篇幅，不厌其烦的把桥本健二在《中流崩坏》这本书里面提到的从一亿总中流到隔差社会的五个阶段给大家一一介绍了一遍。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我自己在读的过程当中就会忍不住的去套用中国的情况，对吧？忍不住的会去对号入座。因为很显然我们也曾经经历过这种经济快速增长带来普遍的繁荣啊，这种繁荣看起来是普惠式的，是可以让每一个人都过上比自己父母这一辈更好的生活的。后来我们也一度经历了关于中产的各种讨论。如果说你是一个典型的90后，对吧？像我一样 在我们差不多大学本科毕业的那几年，各种各样的营销号几乎是言必称中产啊，中产是从一个社会阶层的分析的概念，几乎就变成了一种美好生活方式的代名词。再后来，房地产泡沫带来的财富的狂欢和中产的焦虑，以及这个泡沫刺破之后的恐慌和衰退，直到存量博弈的隔差社会成为了日本的共识。所以我们都可以对照着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线来比对一下，想想看说，哎，那这个好像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类似的时间点，只不过说我们的这个时间点好像来得更快，来得更集中。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前面山田昌宏在这本书里面说到，他说在竞争中落败，不得不和中流说再见的人，不得不坠落到下游的人正在不断的增多，这就是当今日本社会的真实写照。过去大多数人都属于中流阶层，确切的说，大家都认为自己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但如今多数人以及他们的子女都有从中流跌落下去的风险。所以我相信大家听到前面桥本健二对于从一亿总中流到隔差社会的这五个阶段的变迁，然后再比照说山田昌宏在这本书开篇就提到的到底啥叫为了避免下坠而竞争啊，也会有一个更好的理解。说到这里，可能有人就要问了，说你讲日本是隔差社会对吧，我怎么听说日本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呢？我们来看一些数据啊。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令和三年的数据，也就是2021年的数据，日本的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呢在 0.57 左右，不超过 0.6， 再分配阶段之后的基尼系数是在 0.38 左右，不超过 0.4， 肯定是不算高的。特别是这中间它的社会保障啊，还有税收啊，发挥了很重要的这种再分配的调节作用。但是问题就在于，虽然我们整体上看日本的基尼系数并不高，或者我们换句话说日本的不平等程度并不高，但是基尼系数并不能真正的反映日本社会特别是年轻人面临的状况。我在 show notes 里面放了一张表格啊，也是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2021年的数据。这张表格呢是按照年龄分组统计了不同年龄段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之间的收入变化情况。比如说29岁以下的这一组，他们初次分配所得是410万日元，那再分配所得呢是346万日元，减少了 15%。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由于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调节作用，20岁以下的年龄组的收入是减少了 15% 的。那哪个年龄组是减少最多，换句话说也就是承担税负和社保压力最大的呢？在45到49岁的年龄组，他的两次分配之间的收入是减少了 18.6%， 在所有的组别当中是压力最大的。那反过来我们会说，有人减少就一定会有人增加对吧？那哪个年龄组增加了呢？我们会看到说，在65到69岁的这个年龄组中间，他的收入是增加了 42%、两次分配之间增加了 42%。 在70到74岁的这个年龄组中间是增加了 82%，而在75岁以上的这个年龄组是增加了 187%。 换句话说，从宏观上看，日本社会整体的基尼系数确实不高，特别是在经过再分配环节的这个调节之后，但是一旦我们跳进去，跳到不同的代际去看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一个代际不平等的问题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人又会说，那每一代不都是这样的吗？它不都是年纪轻的时候交社保，然后年轻的时候多付出，然后等年纪大了之后领社保啊，年老的时候就享受嘛，不都是这样的吗？但是问题在于，这是一种过于笼统的理解，就是一旦我们结合具体的代际的生命历程，你就会发现说事情真的不是那么简单。比如说以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数据为例，在令和三年，也就是2021年，刚好45到49岁的这一波人，我们其实可以算一算他们是出生在什么时候。他们恰好就是出生在1972年到1976年，也就是我们前面反复 Q 到的这个团块次贷，而且是最典型的团块次贷。他们就是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后进入到劳动力市场的这一代人，他们就是赶上了就业冰河期的那一代人，他们就是非正式雇佣比例快速升高的一代人。而这一代人也就是山田昌宏在这本书当中讨论的为了避免下坠而竞争的第一代人。 基于这样的一个数据，我们再来想一想说，哦，为什么虽然整体上来看日本的贫富差距并不大，或者说它的基尼系数并不高，但是在日本隔差社会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的一个词儿得到了那么多人的认可，那么多人的讨论。那在继续讨论这本书之前啊，先要插播一条引用和明谢。我刚刚这一段关于日本的基尼系数以及代际再分配系数的分析思路，来自知乎答主雨欣在日本的贫富差距为何这么小，基尼系数为何这么低这个问题下的回答。我是在雨欣的思路基础上面稍微更新了一下数据，那刚刚提到的这个知乎回答的链接我也会放到 show notes 里面。然后我们就回到这本书，我们刚刚花了很长的篇幅啊，把围绕为了避免下坠而竞争的这个第一代人的讨论放在了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语境当中。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追问说，如果当代日本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年轻人并非力争上游，而是为了不坠入下流社会而拼命挣扎，那么问题来了，在日本到底什么样的生活才算是大家心目当中的中流生活呢？过上一个打引号和大家都差不多的中流生活有那么难吗？山田昌宏认为啊，在日本社会呢，你要过上所谓普通人的生活，前提条件就是你得融入主流。而所谓的主流呢，在制度层面就体现为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它的劳动惯例，也就是我们前面节目当中提到过的终身雇佣啊、年功序列啊，还有它的年金制度啊等等这些。山田昌宏指出啊，他说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惯例，它大多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假设之上，就是说只要你愿意啊，凡是男性都能够成为正式职员，只要你愿意，大家都能够结婚而且不离婚，组建一个正式职员丈夫养活专职家庭主妇和子女的标准家庭（打引号的标准家庭），走上一个合乎标准的人生道路。相反，一旦脱离了一个既定的标准，那么跌入下游的可能性就会变得非常大。比如说，如果你从学校毕业之后没有成为正式职员，那么在之后的这个求职的活动当中，比起应届毕业生，你面临的情况就会更加严峻。如果你是一个应届毕业生，你成为正式职员了，但是你不巧你进到一个血汗工厂，对吧？然后你不得不辞职，那即便是跳槽，你也很难跳到一个待遇更好的正式员工的位置。而对于女性来说，一旦因为结婚和生孩子从正式员工的岗位上面辞职之后，就算再想找工作，往往也只能从事兼职的工作，很难回到正式员工的这个岗位上面。所以作者是这样总结的，他说如前所述啊，日本呢是一个以年功序列和终身雇佣制度为基础建构的社会，一旦没有跟上趟，就很难重新来过。跻身标准人生轨道的难度在不断的上升，年轻一代当中跌入下游的人也就不断增加了。也就是说，将来子女的收入比父母少的情况会逐渐增加，现在这种情况还在向前发展。即便现在还过着中流的生活，都会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坠落到下游，于是都只会忐忑不安地度过一生。所以读到这里，我们再回顾一下项彪在讨论内卷时候提到的，他说内卷背后指向的实际上是高度一体化的竞争，成为生活的导向，成为社会的基本组织方式，成为生活和资源的分配方式，包括目标的高度单一，评价体系的高度单一，竞争方式的高度单一，以及奖惩的高度单一。如果说原来的内卷，或者说是在黄宗治和格尔茨意义上的内卷，指的是一个重复的、没有竞争的、没有办法摆脱农耕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格局的话，那么今天的内卷就是一个陀螺式的死循环。我们需要不断的抽打自己，让自己就这样空转啊，每天不断的自己动员自己，最终指向一个无休止的内耗以及随后席卷而来的倦怠。所以从山田昌宏这一段关于所谓中流生活、所谓标准的生活、标准的家庭的人生道路上面的阐述，我们就会发现说，日本的社会啊，它的残酷之处，或者说它对于一个年轻人让年轻人感到窒息的一个地方，就在于你每一步都不能错，你每一步都不能慢，你一旦这一步错了，这一步慢了，你再想追上这趟车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困难。而就算你上了这趟车啊，你还要不断的去自己鞭打自己啊，让自己在这趟车上面不要落下去。那这个呢，就自然而然的引出了我们这一期节目的第二个问题。如果说内卷是无意义的，那我们到底是怎么就深陷其中了呢？ 从相信竞争力争上游到为了避免下坠而竞争，为什么我们陷入到了看不见增长的内卷之中？从为了避免下坠而竞争这个概念出发呀，我想我们在进入到第二个问题之前呢，可以先做一个稍微有点离题，但是又跟我们的主题息息相关的讨论，那就是躺平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准确的描述。我自己其实一直会觉得说躺平啊，在很大程度上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状况的描述，它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或者说在经历了蓬勃向上，经历了每一代人都会过上比自己父母一代更好的生活这样的时代之后，当年轻人意识到说自己可能没有办法过上像父母一样的生活之后，躺平呢是一种自我解嘲的说法。所以躺平它并不是一种客观描述，更多的像是一种愿望或者是一种自嘲。真实的更多人的状态就是躺也躺不平，卷也卷不动，尽管主观上并不想参与到这种无意义的内卷之中，但是客观上又无法真正的抽身出来，或者说无法找到退出的机制和备选方案。最终的结果就是继续参与到这一场为了避免下坠而竞争的内卷之中，变成一个自己抽打自己的陀螺。那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这本书，回到我们这期节目的第二个问题，既然说这样的一种竞争是如此的内耗，那我们总要问一个为什么，或者我们起码要问一个说何以至此。山田昌宏在这本书当中，他首先指出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啊，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一亿总中流啊，也就是所有的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中产阶级，自己跟大家伙是过着差不多的生活这样的一种概念。因为人们都抱有这样的观念，所以每个人的自尊心都得到了满足。那反过来呢，人们会将周围那些过不上中流生活的人视为傻瓜啊，认为他们特别特别可怜，可怜至极。即便是当今的日本社会也同样如此啊，自己是中流，过着跟大伙儿差不多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而那些没有办法过上中流生活的人，则会有着强烈的羞耻心。即便是在今天，没有能力为孩子购买高档双肩书包这样的留言，还是会在网上成为热门话题。也就是说，维持不了中流生活，对于大部分日本人而言，依然让他们感到非常羞耻。过着和所有人差不多的生活，维持这种中流生活，对日本人来说是至高无上的。正因如此，拼命避免坠落到下层的竞争极为激烈。山田昌宏说，在日本，大学生为了能够在应届毕业的时候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让自己将来能够过上中流的生活，他们会拼命的规避哪怕一丁点的风险，这就会导致求职的竞争异常的激烈。实际上我们在中国观察到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为了避免跌落，大学校园的内卷越来越早，越来越夸张啊！以前是卷秋招，后来变成卷实习啊！以前是大三开始卷，后来慢慢变成大一就开始卷，从卷出国、卷绩点，到大一入学之前就可以报名参加那种就是明码标价的保研规划辅导班啊！其实我都觉得，我第一次听说的时候我都觉得闻所未闻啊。第一，我也不理解为什么还会有给保研做规划的辅导班，以及这东西居然还能变成一个产业。但是当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说，今天大学校园的内卷的情况跟我自己在念大学本科的时候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那这种对于跌落风险的极端规避带来的结果，就是无止境的内卷和无休止的内耗。这个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想一想，反过来那些板起脸来的那些专家教授，对吧，还要批评年轻人说大学生失去了求知欲啊，眼睛里面没有光了。我有时候就觉得这种批评真的其实就是另外一个版本的何不食肉糜。在山田昌宏看来，价值观层面的这种高度的单一化，以及一旦脱离了既定的标准轨道所承受的这种社会压力和内心的羞耻感，是导致日本的年轻人陷入内卷的重要的原因。这个解释我觉得当然我们非常能够理解，而且也很认同。但是问题就在于说，任何一种文化的观念的或者说价值观层面上的解释，它都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文化这个东西啊，它是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发生改变的，或者说文化变迁的速度是远远慢于代际生活机遇变迁的速度。换句话说，在我们父母这一辈，他们面临的文化环境，面临的这种价值观念和我们面临的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不同。那问题就来了，那为什么我们就感觉到如此的倦怠，而这种倦怠又是上一代人他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的呢？实际上山田昌宏自己在这本书里面也说啊，他说 在团块世代开始工作的时候，羞耻心、虚荣、体面等等这些心理也是存在的，但是那个时代啊，是以经济的高速增长为支撑的。相反呢，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后半叶之后，经济的形态变成了划分创造性劳动和简单劳动的新经济，也就是说一亿总中流变得不可能了。在这里山田昌宏提到了一个创造性劳动和简单劳动的二分法，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要理解这个二分法，我们先需要铺垫一下，就是美国的这个新经济时代，因为他刚刚也提到了也变成了这个划分啊，创造性劳动和重复劳动的新经济啊，什么意思啊？这个新经济时代呢，也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克林顿政府的执政期间，整个美国呢是进入了一个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繁荣时期。美国的商业周刊是最先发表了一篇文章，把这个时代啊称之为是新经济的胜利。所谓的新经济，什么意思啊？它就包括说这个资本啊、贸易啊，还有人力的全球化，以及呢以信息技术产业、互联网产业为代表的这种第三产业、科技产业、知识经济、虚拟经济的这样的蓬勃的发展。那事实上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克林顿政府当时的劳工部的部长啊，罗伯特·赖克，他就提出了一个创造性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区分。他认为说，由于这个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啊，在发达国家，一切领域的劳动都会被明确的划分为创造性的劳动和简单劳动两种。也就是说，因为这个经济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所有的工作分成了两类，一类呢是高门槛、高价值的工作，还有一类是那些不要求熟练度的简单的重复的劳动。这两类工作之间的两极分化开始变得非常的明显。发达国家的企业对于前者，也就是对于这种高门槛、高价值的工作，他们会给予正式雇员的身份，给予高工资。而对于后者则只开出这种非常低廉的薪水，雇佣一些非正式的劳工或者是外国的劳动力。所以尽管新经济蓬勃发展，尽管整体上来看当时的美国经历了十几年的长期繁荣，但是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程度并没有呈现出整体性的下降，甚至说底层劳动者的生活机遇是每况愈下的。那么在山田昌宏看来，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是不仅在美国发生，也同样在日本发生。恰恰就是从团块次贷开始，从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开始，日本的非正式雇佣的比例开始显著的升高了，代际内部的收入差距开始扩大。那同时呢，日本的劳动力市场我们前面提到了，又是以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因此这个年轻人他一旦没有能够在大学毕业的时候获得一个正式雇佣的岗位，就只能一直在这个非正式雇佣的这条职业轨道上面走下来，就完全看不到任何升职加薪的这样的一个希望。我在 show notes 里面也放了一张日本的这个非正式雇佣比例变化的趋势图，这个数据是来自日本的经济产业研究所。从这张图上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从90年代的中后期，特别是在2000年之后，在几乎所有的年龄组中间，非正式雇佣的比例都呈现出明显上涨的趋势。所以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为什么会陷入这种内卷之中呢？我们前面提到了文化观念的因素，这种羞耻感，对吧？那除此之外，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来看，山田昌宏认为说，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享受这种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的正式职员的岗位的数量开始显著的收缩，低收入不稳定的非正式雇佣比例快速的上升，导致了年轻世代不得不通过竞争去争取原本可以自然而然理所应当获得的工作岗位和待遇。那这个过程其实就像是电影院里面有了第一个站起来的人，然后其他人不得不全部站起来去争取看到电影，最后所有人都站起来了，达成了和所有人都坐着一样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在山田昌宏的叙述当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不仅仅是所有人都站起来的问题，而且能够看到电影的人数还变少了。原来是所有的人坐着都能看电影，现在先是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然后只有一半的人能看到电影。这也就是山田昌宏所谓的在竞争中落败，因此不得不和中流说再见的人，不得不坠落到下游的人正在不断的增多。这就是当今日本社会的真实写照。讲了这么多日本的劳动力市场啊，对我们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大家可能会问了，说我们没有终身雇佣啊，也没有年功序列啊，那为什么我们还是这么卷呢？那如果我们把山田昌宏的这个叙述再抽象一下，不管是正式雇佣和非正式雇佣的区别也好， 创造性劳动和重复劳动之间的这个差异也罢，从更本质的层面上来看，其实就是有发展空间的工作和没有发展空间的工作。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啊，我们很多行业它都在蓬勃起飞，很多工作都是独当一面的，都是从零到一，都是开创性的，都是野蛮生长，充满创造力的。在这个阶段的工作中间，那些有发展空间的工作比例显然是更高的。这种发展空间一方面是说收入层面的，一方面也是说工作内容层面的。但是慢慢的我们会发现增长见顶了，有行业增长的见顶，比如说所有人都发现说互联网的极限是因为人的一天只有24个小时，是因为慢慢的你会发现说在互联网我要招一个新用户的成本正在变得越来越贵，都已经快要超过这个用户一辈子能贡献的 GMV 了。所以既有行业的见顶，也有整个经济大环境的增速放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发展空间的工作就会越来越多。一方面呢，是岗位的无限细分，对吧？越来越多人觉得说在大厂做一个运营，做一个产品经理，做一个数据分析，跟在工厂打螺丝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区别，因为你没有很多的发挥空间，你没有真正的专业度，大多数时候可能只是按照文档啊依葫芦画瓢就可以了。那另外一方面，更年长的世代占据了这个中高层的位置，尽管说这个增长停滞了，但是他们还有十几年二十几年才退休呢，最终就又回到了这个电影院的故事。原本是所有人坐着都能看电影，现在先是所有人都站了起来，然后也只有一半的人能够看电影。如果套用到我们面临的这个状况当中，就是哎，所有的人原来的工作都会有发展，对吧？不管是你的升迁，还是工作内容的变化，还是说你会有新的业务的拓展，那现在不是这样了，现在你必须要卷啊，你要卷才有可能能够得到晋升的发展，对吧？而且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我们的现状的话，能看到电影的可能也没有一半人吧，一半的一半I don't know。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必须要拼尽全力才有可能留在原地。以上呢，其实我们就探讨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化啊。这个不管是日本的情况，日本当然有它的特殊之处，它的年功序列啊，它的终身雇佣，它的企业年金等等等等，它的正式雇佣跟非正式雇佣之间的区别。但如果我们从一个更抽象更本质的层面上来看，你会发现说其实日本的状况有很多是我们可以用来关照自身的。除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化之外，实际上就像我们之前很多期节目当中都提到的那样，以住房资产和金融资产为代表的这个资本市场可能会在更大程度上也是以一种更加难以逆转的方式加剧了这场为了避免下坠的竞争。山田昌宏在这里也是引用了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里面的核心观点。皮凯蒂说，在过去300年的时间里面，特别是在最近的100年的时间里面，资本的收益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的扩大。那关于《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关于金融化，关于资本收益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这些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因为其实都做过一些讨论和介绍了，那这里我就不做特别多的展开了。那我们在这里主要说啥呢？我们说的是为什么资本收益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这件事儿会导致年轻人更深的陷入到为了避免下坠而竞争的这样的内卷之中。为什么？两方面原因啊，我个人认为啊，我这是以下都是我的个人观点了啊。两方面原因，首先呢，资本的收益率高于经济的增长率，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说拥有资产的人在长期的剥削没有资产的人，也意味着说工资永远追不上房价，或者说劳动收入的增长速度永远追不上资产增值的速度。这个资产呢，可以是以住房为代表的非金融资产，也可以是以股票、基金、债券、期权、外汇、衍生品等等等等等等为代表的金融资产。每个国家每个时期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当然就是房子了。那这种追不上的结果就是年轻人他必须要加倍的努力才有可能买房上车，对吧？把自己打工挣到的现金变成一个收益率更高的资产，以此来追上这个资本收益率的增长。但是你说这样的努力是为了力争上游，是为了出人头地吗？不是的，其实只是为了过上打引号普通人的生活，只是为了避免跌落下游。所以这是第一个层面，为什么皮凯蒂讲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最终会导致年轻人陷入到内卷之中。 另外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当我们说到买房的时候，就一定有人不用买房，对吧？虽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总有人出生在罗马。当资本的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时候，另外一个潜在的后果就是这个代际社会流动的机制它彻底变化了。我们说龙生龙，凤生凤，当人们的财富增长和分配啊，当人们的这个社会资源主要是依赖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如果父母辈试图把自己的优势地位传递给孩子怎么办？他们还是需要通过教育这样的中间机制。因为多数的社会位置，因为在劳动力市场当中，多数的社会位置是竞争的，而竞争的准入条件和基本原则就是教育成就，这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的运行的机制。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鸡娃的父母愿意不计成本的去卷各种各样的课外辅导班，本质上仍然是社会竞争的高度单一化。但是我们后面会意识到说这还好，为什么？因为在资本收益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下，这个所谓的优势地位它就不再意味着说你在劳动力市场有一个好工作，有个好岗位，而是意味着说你有一套北京上海的市中心的带学区的房子，意味着你有不止一套这样的房子。而这种以资产为基础的优势地位是完完全全可以轻轻松松按照血缘进行代际传递的。在社会学关于不平等的研究当中，我们会区分所谓的先富因素和后置因素。所谓的先富因素就是先天赋予你的，你生下来就有的，完全不依赖你个人努力的。而所谓的后置因素指的是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你的个人努力去实现的。通常我们会认为说教育成就是一个典型的后置因素，尽管当然我们都知道说教育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受到家庭啊、出身啊等等这些先天条件的影响，但是相比于继承一套房子，教育成就显然有更多可以努力的部分。所以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一方面年轻人是需要加倍的努力才能追上资本增值的这趟车，另一方面父母辈的社会结构位置对于个体的影响更大，社会的流动趋于封闭，最终的结果就是可以竞争的位置变少了，竞争需要付出的努力变多了，那些没有出生在罗马的人即使付出更多也难以获得那些原本被认为理所应当的东西。所以山田昌宏总结到说，对于向下流动，人们总爱说是由于自己的原因导致的，是因为自己不够聪明不够努力。如果说100个人里面只有一两个人遭遇到这种困境的话，我们尚且可以这样认为，但是如果100个人当中有几十个人，大几十个人都遭遇到了类似的困境，那么这种自我责任论就毫无意义了。日本社会面临的问题恰恰就在于靠自身的努力仍然无法阻止向下流动的群体在不断增加。那刚刚我们讨论了这种为了避免下坠而竞争的内卷是如何产生的，特别是在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层面，我们谈到劳动力市场的变迁，谈到资本市场的变迁，那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追问，这种内卷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除了我们都已经知道的，比如说心灵层面的焦虑、倦怠、空虚，那在社会思潮，在我们一些日常生活的行为和选择上面，是不是也会导致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呢？这也就引出了我们这一期节目的第三个问题，叫做为什么越是为了避免下坠而竞争，年轻人的价值观越是呈现出保守化的趋势。在山田昌宏看来，内卷导致的这种代际价值观的保守化趋势啊，尤其突出的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在年轻人的工作方面，山田说就业活动日程的提早化就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对于日本的年轻人来说，就业活动啊成为了学生时代最重要的活动，比如说大学变成了为了找工作而四处奔走活动的地方，在学校里面做喜欢的事儿，之后下一个阶段才是就业，从前的这样的一种观念如今已经不再成立了。他说现在的学生啊，他们会像备考一样拼命地参加各种就业活动直到找到工作。我询问我现在的学生大学毕业之后想要做什么呢，不止一个学生的回答是正式员工，就是这样的一个如此无聊如此单调的答案。这种就业层面的保守化，我们在最近几年观察到的趋势其实是尤其明显的，以至于我经常会有一种恍惚的感觉啊。听过盲人摸象的朋友们其实应该知道，我是2014年大学本科毕业， 在盲人摸象的第十五期回老家进体制，围城内外，我们都在羡慕别人的生活。在这一期里面，我和那一期的嘉宾，也就是我的同班同学阿和，我们其实聊到过，阿和是我的同班同学嘛，然后他是2017年硕士研究生毕业，考了选调生回了老家四川。在当时报考选调生，虽然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就业出路，但是肯定不至于大家争得头破血流，更多的时候是给想回家乡发展的大学生提供了一条还不错的出路。但是现在的情况肯定就是完全不一样了，选调生意味着上岸，而且是上了一个很有前途的岸，对吧？年轻人对于考公上岸的热情让我有一种恍惚间回到了20年前的错觉。但是啊，我依然是要重申前面提到的观点，如果我们只是把这样的一种现状归结成说年轻人变得更功利了，年轻人眼睛里没有光了，那这就是一种极端的爹味说教，是极端的不负责任，是极端的顾左右而言他。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没有任何一代人愿意自讨苦吃，愿意在明明可以去周游世界谈恋爱的年纪去刷题改简历，所以这显然是一种权衡利弊之后的理性选择。现在的情况就是年轻人他必须要拼尽全力才能留在原地啊，出国的机会少了，就业的机会少了，卷保研卷考研的人多了，于是乎大家变得斤斤计较，打引号的斤斤计较， A 减还是 B 加要计较，一分还是0.5分要计较。我在看到这些斤斤计较的时候，我的心情其实是很复杂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潇洒是有代价的，它是需要底气的。当这些形形色色的所谓的大厂在用什么35岁危机，在用竞业协议，在用996大福报恐吓年轻人的时候，那考公当然就变成了上岸，于是他公务员考试也变得越来越卷，为了考公上岸所做的准备也开始越来越早，于是乎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非常吊诡的自循环。怎么说呢？因为社会价值的高度单一化，遭遇了就业冰河期的团块次贷啊，他们不得不拼命的投身，为了避免下坠而竞争的内卷。这种内卷首先表现在求职就业的领域，结果就是就业选择的高度单一化，求职路径的高度单一化，关于何谓好工作的评价体系的高度单一化。这个过程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本身就已经存在的内卷。一言以蔽之，越单一越卷，越卷越单一。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还要说揣着明白装糊涂啊，说年轻人为什么眼睛里没有光了，年轻人为什么不谈恋爱了，那真的既蠢又坏。既然我们说到了谈恋爱啊，这就非常自然的引出了山田昌宏提到的代际价值观保守化趋势的第二个维度，也就是婚恋方面。山田说，我们能够非常清晰的观察到恋爱的衰退，而且越是年轻的代际中间啊，这个现象就越显著。有几种情况啊，首先呢是有一种是为了结婚呢，跟结婚无关的恋爱不谈也罢啊，抱着这种想法的人开始出现了。其次呢，恋爱的虚拟化也开始出现了，年轻人开始觉得三次元太麻烦了，不如跟纸片人谈恋爱。最后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对婚姻断念啊，断了念想。他们说自己的生活当中已经不需要恋爱和结婚了，一部分人觉得得过且过，眼下的生活就挺好，没有必要恋爱结婚。还有一部分人觉得说结婚只会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所以完全没有必要自讨苦吃。我一直觉得说恋爱的衰退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国内的研究者对这个议题啊给予足够的重视。可能大家都觉得说年轻人不谈恋爱了，这有啥好研究的，但我的观点其实恰恰相反，我觉得这个变化相当重要。为什么？因为找工作也好，谈恋爱也好，它都是一个需要容错率的事情。理想的状态下，我们希望大学四年有足够多的时间去探索世界，去认识自己，有足够多的时间去试错。人其实往往是很难一下子就搞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更多的时候就像是一个探索地图的过程啊，这里点亮一块区域，发现自己不喜欢或者做不来，那就再点亮下一块区域。如果我们一定要说所谓理想的社会有什么颠扑不破的标准的话，那么在我看来，容错率或者说试错的自由度可能是最重要的标准之一。所以 年轻人不谈恋爱了，表面上看是年轻人更内向了，年轻人不像以前那样有朝气了，年轻人沉迷网络，失去线下社交的能力了，但实际上在我看来是整个社会的容错率更低了，是我们太执着所谓的正确了。很显然，一个过分正确的社会永远不会是一个有趣的社会，只会是一个无聊且令人倦怠的社会。由此我们说到了容错率，也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怎么办？当我们有能力指认和辨别当下我们正在经历的这样的一种为了避免下坠而竞争的内卷，我们可以做些什么让自己感觉更好一点？山田昌宏说，在日本呢，自己成立公司创业，还有从自身的情况出发从事专门职业的自由工作者啊，比如说最近这两年小红书上面很火的这种数字游民啊等等啊，这个都属于山田昌宏说的啊，从自身情况出发从事专门职业的自由工作者、自由职业者啊等等啊，这样做出多样性职业选择的人在不断的增多，也出现了为了谋求更好的职业而选择海外就业的人啊，这里面他就在回应前面提到的这个就业活动的保守化的趋势啊。此外呢，还出现了选择不结婚啊，以家庭成员的形式和朋友同居的共享住宅，以及按照趣缘，也就是兴趣爱好去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等等这些新动向，这个就是回应前面提到的婚恋活动的保守化趋势啊。哎，有很多这样的趋势出现，这些当然都是好的，这些都是啊，我们希望能够跳出这个所谓为了避免下坠而竞争的这样的一种标准化路径的尝试。然后呢，山田就话锋一转，他说，但是啊，创业之类的选择呀，其实风险很高，困难重重。在日本啊，尤其是在社会保障制度层面，只准备了一条轨道。也就是说，当偏离这条轨道而去选择挑战其他的生活方式而失败的话，是很难有机会重新来过的。因此出现了很多因为创业失败而导致生活一塌糊涂的人，或者说只要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那么现在30多岁的人也会像之前40多岁的人那样面临着这种多样性选择背后实际上的风险。总而言之，如果这些社会的保障制度和劳动惯例没有改变，那么社会依然会像现在一样的严峻，年轻人依然会活在异常激烈的逐底竞争之中。无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在心理层面，社会都必须变成不仅仅有一条而是有多条道路的社会，这样一来避免下坠的竞争才有可能得到缓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很认真的去讨论说，我们的社会应该如何在制度层面为那些打引号的失败者提供一张足够有弹性的安全网。这期节目上线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我们的标题当中有一个普通人啊。我们在这期节目录制的过程当中也反复提到普通人这个词，实际上这是我们第二期以普通人作为标题的节目。上一期的节目叫做三个诚实而不幸的个人破产的故事，成为一个普通人就已经用尽了全力。那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安全网也好，容错率也好，我们需要在社会制度层面上面去做很多探索，给大家重新来过的机会。这种不是一个空头支票，不是说说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是可以去听那一期节目。你会发现首先那期节目有很多可以听的东西啊，就是因为它是三个很真实的故事，而它又是来自这个深圳的个人破产法庭上面的这个判例的文书，它里面讲了这三个人，他的实际上是三个家庭啊，他们是怎么样自己去创业，然后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波折，然后怎么就破产，破产之后他现在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困境，他希望通过个人破产这样的一个制度来帮助他度过困境，能够帮助他东山再起。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在讲的说，需要在社会层面上面给很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从头来过的机会，需要有一张足够有弹性的安全网。如果我们顺着说如何打破这样的一种高度单一的社会文化价值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继续延伸开来啊，我会觉得说，意识到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态的变化。怎么说呢？解释一下啊，在我看来啊，这种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和评价体系的高度单一化，它之所以能够成立，能够真真切切的作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是因为认同， 啊，也就是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霸权。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在讨论内卷的时候，总是会很自然的跟比如说好学生心态，比如说小镇做题家等等这些话题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因为这个群体总是更听话，更容易被这样的一种高度单一化的价值观念所塑造，认为说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唯一正确且可行的选择。但是当年轻人意识到说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然后就会开始自然而然的反思说，那这个草台班子唱的每一出戏是不是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合理，那么正确呢？我自己会有一个很模糊的感觉啊，就是从这种自我解嘲式的所谓的躺平，到这种自暴自弃式的牛马啊，再到无以复加的倦怠，直到我们发现说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我们不管叫它网络流行语也好，还是叫做能够代表年轻人心态的一些关键词，躺平、牛马、倦怠、草台班子，表面上看似乎都是所谓的丧啊，但实际上我会觉得说年轻人的观念和心态在这其中发生了很微妙但是却很重要的变化。比如说当我们在渴望躺平的时候，当我们在以牛马自居的时候，就算我们的心灵啊无比的渴望离开那个一圈又一圈原地转圈的磨盘，但是我们的身体依然在无比忠诚的继续做好一个牛马的本分，所以我们才会渴望躺平嘛，那个是实现不了的一件事情。我们虽然心里向往着远方，但我们还是在做着眼前的苟且。但是当我们在讨论倦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从心灵到身体就只有一种深深的疲惫感，这个时候我们会去开始寻找说有没有退出的可能性。当没有可供选择的退出方案的时候，逃避就变成了一个最合理的选择。所以我们在前面的那期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嘛，逃避并不可耻，而且有用。那最终当我们发现说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的时候，那磨盘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那个拉磨的磨坊也不重要了。如果我们认识到说这个世界并不是像我们曾经想象的那样严丝合缝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草台班子，你以为很神圣的、很正确的、无比精准的那些东西，其实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其实也就是拼拼凑凑，其实也就是临时起意。当我们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开始自觉不自觉的去重新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附近，去重新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认识世界的框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那说到这里也就回到了我们这期节目在开头提到的不止金钱这档播客节目。怎么说呢？众所周知啊，社会科学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为我们提供一个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视角，并不能够为我们提供改变世界的武器。但是投资不一样，投资作为一种摆脱为了避免下坠而竞争的可能性，值得每个人起码都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和学习。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啊，不止金钱呢也给到了青刀快马节目的听友一份限时折扣，原价129元，4月7号之前订阅青刀快马的朋友啊，大家的这个订阅的列表啊我们都已经收集好了，已经把专属的优惠发到每个人的账户上了，所以4月7号之前订阅青刀快马的朋友们都可以以109元的优惠价格购买，限时2周。点击单集节目的 show notes， 也就是节目简介当中的链接，或者直接在小宇宙搜索不止金钱，即可享受优惠。那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聊一聊你是如何看待这个所谓为了避免下坠而竞争的，以及你是如何看待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提到了很多导致大家卷入了深陷其中的这种内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导致了这件事儿，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导致的这种保守化的观念的变化的趋势啊，当然还有我们最后提到的这些躺平也好、牛马也好，还有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大家会有跟我一样的想法吗？这些都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那这期节目就这样了，大家拜拜。